美联储升息导致人民币承压，资金不敢入场，李克强与民资旧经济能有效。中国四至五月份用电量连降，上海广东负增长。陆媒指出，三年里面 99% 的新创消费品牌可能会垮。巴菲特的最后一次午餐会开始竞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升息75个基点后，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下挫，跌破 6.7 的大关，在6月16号晚间23:30，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达到 6.7， 离岸人民币略低于 6.7， 显示出市场减持人民币的趋势仍在加剧。早些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格一度上涨近420个基点，触及 6.71。 行业普遍认为，随着美债收益率将升高，中美利差的倒挂幅度会继续扩大，美元升值继续会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多个国家的央行展开了升息进程。在16号，瑞士央行宣布升息50个基点，这是2015年以来的首次调整。台湾央行同日决定升息 12.5 个基点。上个礼拜，印度、澳洲央行亦开启了升息周期。杰森表示，美联储加息后，美元会变强，全球的货币相对于美元都会变弱，这个就是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他说，比如说日元，日元现在已经是135日对1美元，这个是过去几十年没有的一个高点，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日元贬到这个份上，这样很多其他的出口国家也就受不了了，因为日元一贬，日本的货就便宜了，很多其他的出口国家就有些承受不住了，这样它亦得贬了，人民币是不是亦得贬了，相对美元来讲，所以说全球一系列的反应都会出来。杰森认为，如果美元加息但日元不加息，就会引起周围国家左右为难，甚至有人会说，这样贬下去的话，很多小国家的货币会不会撑不住，会不会有崩溃的感觉，会不会有97年亚洲经济风暴的问题。我都不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我不认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各个国家都在这里小心谨慎地等这个数据。受中美利差倒挂影响，境外投资者在5月份减持了16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这个意味着资金外流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公开数据显示，5月份人民币债券连续第四个月出现资金外逃，2月份以来的资本减持总量超过了600亿美元，这个是2017年以来的最大一轮撤资。上海等地因动态清零政策连日封城，民生经济遭遇巨大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官方继续号召民企投资旧经济。据中共官媒人民网的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6月15号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期间鼓励民企投资带动消费与就业，稳定经济。有评论指出，在整个经济被打垮的情况下，比民企救经济的讲法是无稽之谈。中共官媒发布的会议声明宣称，要对民企投资进行支持，以带动消费就业。民间投资占据全社会投资一半以上，需要用市场办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当局还希望吸引民间投资加入交通、水利等项目，宣称招标过程中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评论人士何旭指出，现在不是一视同仁的问题，而是民间资本根本不敢入场。近期以来的房地产招标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国资央企起到竞标，私企资本几乎缺席，其他行业亦差不多，企业投资是要获得回报的。在现在的市场状况下，私营企业看不到任何回报空间，不敢将钱放入去打水漂。在清零政策下，很多小企业主表示已经承受不住压力倒闭， 在上海从事资产管理多年的金先生对 BBC 说，今年前几个月接到的移民案例已经超过过去一年的量，稍微有资产的人都想要出国。他表示，经过这次封城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受到的压力感很强，不想在国内继续发展。而在经济重镇深圳，今年第一季度的整体经济增长仅有 2%，而在过去40年间，当地每年发布的经济数据均为 20%， 这个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状态十分严峻。何毓说，中共高官当然知道现在被民间增加投资难以收到回报，这样的号召就是为了继续骗取资本来供应中共政府的需求，目前的经济形势连国企都难以承受，不要讲话民企了，中共政府只能试图提升行业预期，继续引诱民间资本投入接近瘫痪的经济市场，目的只是为了换取他自己的生存空间。至于民资是否血本无归，中共政府是不会考虑的。中国能源局15日发布数据指出，在今年的4、5月份，中国全社会的用电量持续下降，而在今年1至5月期间，上海和广东等制造业主要地区的用电量都呈负增长。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在5月份，全国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 1.3%， 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3.8%。其中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出现 1.3% 的衰退，制造业负增长 3.3%， 制造业用电量负增长 0.5%。 按照地区划分，在中国东部地区全社会用电量负增长 5.5%， 东北地区下降 2.6%， 仅有西藏、云南、青海、宁夏、安徽与山西等地发布用电量大幅正增长数据。财新网报道，用电量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在用电量减少的情况下，五月份的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亦同比下降了 6.7%， 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 5.1%。 在广东、上海等用电量的大省，用电量下降的问题更加显著。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指出，五月份广东省用电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1%， 而上海市统计部门说，在今年五月份的前三个礼拜，上海市用电量出现 22% 的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电联预测在今年全年全国的用电量增速将整体放缓。近年中国大陆各类网红新消费项目出现，吸引投资者眼球，但是行业发现现在很多项目难以持续运营，到2021年底创新品牌发展的机会就更加渺茫。甚至有业内资深人士认为，在3年后 99% 的新消费品牌都活不下去了，在2022年后会先夭折一半。六媒36氪刊载财经公众号文章指出，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从这一年开始，市场的流量红利和资本红利已经消退，曾经可以以流量赚钱的创新品牌变得增多足少。此外，资本亦正在回归理性，由于行业发现资本回报的周期太长，甚至看不到获得回报的希望，因此很多创新品牌遭到抛弃。创新品牌在萌芽期间的资金流依赖融资，一旦融资出问题，企业的增长就会失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创新品牌只剩是消费者一个渠道，包括零食品牌、拉面雪、三只松鼠等品牌在之前几年发展速度获得大批融资，他们的主要市场是中国的年轻人，这些企业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影响，然后再将流量回归到销量上。但是在经济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大多数创新品牌的基础薄弱，难以生存。近日拉面雪公司传出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有行业内部人士说， 拉面说曾经多次寻求收购，报价不足企业高点估值的一折，但是其他公司的收购兴趣都不大。亦有中国企业主表示，不仅仅是新兴网红企业难熬，就连实力基础良好的公司也在希望熬过这一年。深圳互联网设备公司商方大卫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企业来说，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刻。91岁的股神巴菲特宣布在这个礼拜开始竞标最后一场慈善午餐。在过去两年，这活动因为疫情叫停，行业正在关注这一餐会不会创下历史上最贵的纪录。与巴菲特一起参加午餐的拍卖会已经举办了20年，这一场拍卖会在 eBay 上进行，中标者能够携带最多7名同行者一同参加巴菲特的午餐会，期间可以讨论投资话题并建立与巴菲特的关系。竞标的所得的金额将全数捐给旧金山的非盈利机构美国格莱德基金会。格莱德基金会说，虽然巴菲特和克莱德的珍贵友谊将继续下去，但是今年将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活动。基金会并未有公开停办的原因，不过行业有猜测认为，巴菲特今年将满92岁，之后可能没有太多精力参加类似的活动。截至目前，巴菲特午餐获得8次竞标，4人参与，参与者均保持匿名。预计最激烈的竞标活动在拍卖截止前展开，到北京时间6月18日上午，这一批交易将确定最终的获胜者。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活动最早在巴菲特妻子苏珊的组织下展开，通过拍卖为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食物、医疗和其他服务。在最初的两年，拍卖金额只有大概$25,000左右，而在2003年登上 eBay 竞拍以后，成为价格达到$250,000。2008年以后，每次中标金额都超过$100。目前最贵的一次午餐机会被区块链平台波场创始人孙宇晨竞标获得，价格在$456.7万，至今为止20次活动共筹集了超过$3,450万资金。尽管巴菲特已经捐出了约一半的帕克希哈撒韦股票，但是截至上个礼拜五，巴菲特的身家仍然位列全球第5大富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